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467节。在我们讲今天的故事之前，先回答一位网络上的好朋友的问题。昨天我们谈到个人实相本质第十章的619节，有关于想象力方面的问题。今天这位好朋友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呢，有一个小的问题，赛斯经常提醒我们洗完砚或者是暗示完了以后要立刻忘记，免得打回原形。那么昨天晚上的想象力是不是也要立刻忘记，或可以用联系性的方式，甚至创造力也可以用接续的吗？昨天我们上课的时候是提到，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跟随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早年受到父母师长群体式的影响，所以我们已经固定了我们自己的信念系统。那由于我们固定了我们的信念系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移动我们的思维的脚步。成年后，虽然我们的身体已经发展完成了，我们的肉体的脑袋也发展完成了，可是我们的信念却只能跟随着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早年所种下来的印记而无法移动。那么要移动我们的信念回到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我们的天命，我们的价值完成，那就必须要由想象力来操作。所以想象力是一种管道，一种把我们的想法往自动反应的习惯方式去移动。所以想象力是一种管道，一种移动信念的方式，也只有利用我们的想象力才可以移动我们的信念的枷锁。当然除了想象力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各种方法可以试图跟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稍微有一点不同。比方说我们提到的建议，也就是暗示，这个建议的方式呢，是往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的创造人格提出跟我们的性质比较相近的，不是差太远的一种愿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不以自我的方式把它拉下来的话，那我们所做的建议有可能被我们的内在所采用。所以用暗示的方式，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信念。当然除了暗示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比方说利用冥想的方式，在冥想或者是在梦中的情况，我们的自我意识会比较放松。只要我们的自我意识是呈现放松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往我们的潜意识，往我们的内在的方向去取得我们的信息跟能量。而除此之外，除了想象力、暗示、冥想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方法可以移动我们对信念的焦灼。比方说我们的心电感应的能力，我们的组合能力，对可能性以排列组合的方式，站在一个客观观察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发现，除了我们原有的自动反应的信念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不同的选择。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619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情绪能量跟我们的想象力，而这个想象力当然包括我前面所说的这些联想力或者是暗示能力，这三个象限就构成铁三角。也就是任何一个象限如果特别强的话，那么另外两个象限就没有办法施展他们的功力了。比方说孩子在还没有成熟之前， 他用了父母的信念，用了群体式的观念，那么他因为没有机会去应用他的内在的有意识的心智，所以他的想象力跟他的情绪能量就会被信念卡住了。如果有一天他利用的想象力把他自己往另外一个方向移动的时候，就呈现的像易经所说的两个方向两仪，然后就开始可以生四象八卦以及无穷的可能性。这是利用想象力可以拉开自己的信念，那因为信念被拉开了，所以情绪能量会跟着也上来。最后一种方式是，如果一个个人的情绪能量非常的高昂，好，如我们所说的赫金斯的能量等级，一个人的能量等级如果很高的话，那么他也不会受到信念的影响，也不会受到想象力的影响，他就可以直接用他的情感能量直接创造物质的实现。当然某一个程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用暗示的方式，或者是用梦境的意知，或者是用想象力的方式的话，我们所缺乏的就是我们的由衷的那个情绪的深度。一旦我们的情绪能量不够强的时候，那我们还是会拉住我们的想象力跟我们的固有信念。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铁三角的运作方式，我们就了解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运作，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跟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的连结，也就是让我们的灵感的发展的那个部分，就如同我们的脑袋一样，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一样，让我们的心智能够成熟。一旦我们的心智能够成熟之后，因此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情况的影响，我们就很容易达到创造性以及心想事成的能力。所以如果以情绪能量或者是能量的角度去拉伸我们的个人的感情的话，对达到人生的创造这个目的来讲的话，也是非常有效的。就如同赫金斯所说的，如果你的能量程度超过了600甚至到700的程度的话，你根本就直接调和进入上一层的电信实相了。假如你的能量等级到达像德瑞莎修女那么高的话，你就可以像赛斯一样，他们说在我的世界里面，我想到要下血，我可以在我直接的环境当中就创造一个下血的环境，我的念头跟我的外面环境是没有距离的，于是我们就变成了72变的孙悟空了。在当今世上，对能量对职能互换最了解的应该可以算是爱因斯坦吧。爱因斯坦在他临终之前，他写了1400封的信给他的女儿，然后后来这些信现在是捐给希伯来大学。那在他的信里头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源，迄今为止科学家都没有对他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就是一种生命力，而包含统领所有其他的一切，而且在任何宇宙运行现象的背后，甚至还没有被我们定义，而这种生命力叫爱。如果谈到情绪能量的话，爱是一个最强的驱动力，这个爱的驱动力可以解释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意义，而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忽略了很久的变数。也许因为我们害怕爱，因为这是宇宙中唯一人类还没有办法随意驾驭的能量。爱因斯坦在给他的女儿的信上是这么写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内都带着很细微但有待于释放的强大的爱的发电机，当我们学会给予和接受这种宇宙能量的时候，亲爱的女儿，我们就得承认爱能够降服一切， 爱超越每一个存在跟任何存在，因为爱就是生命的精髓。在我们谈到这个铁三角，我们移动我们的信念，让我们内在的那个有意识的心智能够接手。如果我们个人的信念踏得太死，而且我们的情绪能量是很低的话，基本上不是想象力需不需要忘记的问题，而是我们连应用想象力的可能性都很困难。所以当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暗示或者是想象力这些部分，我们只要有一个调和汇入的概念就好了。所谓调和汇入的意思是我们把自己的状态往上移，那么因此我们所下的愿望所给内在的暗示或者是我们的想象力会比较充满了情绪的能量。那么如果不去干涉的话，由于我们接触到我们的内在自己，因此我们的灵感的那个部分会比较容易成熟。一旦我们的灵感的能力成熟之后，那么能量的状态自然就会提高，而能量的状态一提高，我们的想象力的应用就会更加的有广大的范围。基本上想象力、情绪能量跟我们这里所说的信念是交梦不离的，不过信念是属于固定的那个部分，而任何固定不变当然就不是创造。所以赛斯才会说信念本身基本上是没有知识性也没有理性的。各位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思考，如果一个池水是不流通的话，那么就是死水，那如果是死水的话就不会有活水源头。所以如果我们的想法是不流通的话，没有办法移动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浇筑在某一个方向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移动我们的想法。一旦想法没有办法移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浇筑在原来的那个现象上，而宇宙的基本道理就是不断的在扩充自己的意识，不断的在演化，任何人都有演化的潜力。各位如果你去参照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的第88则，道瑞曾经这样回答，他说呢，你是在没有印记的东西上加上印记，你们拥有的唯一印记就是肉体的自我。道瑞说不存在这种事情，不存在印记，一切都是演化。你们有内印这个名词，这个内印的意思是在纸上把它固定化，当你们内印某些东西的时候，你们会将标志放在纸上，这样就可以阅读或者是想做它的任何事情。可是从大脑的角度来看的话，印记不是流动的，内印的东西是没有流动性，如果没有流动性的话就不可能是创造性。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音乐家在演奏美妙的莫扎特音乐，然后演奏完了以后，有位男士就问这个指挥，他说为什么这次的音乐跟上一次的录音是不同的呢？这个指挥告诉他说，每当你听到录音的那段音乐的时候，如果是完全相同的话，那么自发性在哪里呢？那段音乐的演化在哪里呢？一旦有了印记，有了完全相同的东西的话，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可能产生创造、产生演化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的个性，我们标志性的印记是一种振动的印记，并且许多个体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直到他们经历了死亡，都会保持这种振动的印记，而他们的标志性印记不太容易改变，但有些正在改变他们的标志性印记，因为他们在演化，演化不会静止不动，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用我们的延伸的信念、不动的信念来创造我们的人生的，原因是这里所谓的信念，它的基本法则就是你相信某件事情而无法移动，这个才叫信念嘛。 一旦我们被固定在某一个方向上的话，而没有办法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去移动，同时我们自己的能量情形又是蛮低下的时候，那么这个铁三角对我们来讲的话，就会形成如赫金斯所说的，可能一个人终其一生他能够移动的能量等级不会高于五。所以爱因斯坦说过，所有知识都是经验，而所有其他一切只是资讯，只是知识而已。我们在获取我们的经验，我们在获取我们的知识，一定是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一定是自发性的，由内在向外在的流动方式。高瑞兹要在他的88则，他说这么一段话，他说，你绘制你的画面，你为什么不把一个画面放在你面前呢？你为什么在清醒的时刻把画面联系放在你面前呢？如果不是为了经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有什么用处。那么只要我们想观察我们的画面的话，那么我们必然要站在一种觉察的位置，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改变它，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画我们自己的画像。而且我们从作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所以要持续观察我们自己的图画。开始在看自己的画面而能够移动的人，他们就开始在他的生命中发生重大的变化。他们是很开心的，因为他们在享受生命，因为他们正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生命。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演化的潜力，孩子有孩子的演化的潜力，不只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而我们周边的每一个人，他们有他们演化的潜力，而演化就是自然的定律。当我们学了赛斯资料，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存活在这个人世间，其实我们只是透过这个人世的状况在体验我们的经验，而所有知识都是经验，所以我们碰到的事情都是我们的经验，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知识而已。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起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也不用用什么想象力，或者是用什么改变信念啊、冥想啊、暗示啊这些东西，只要你的能量一起来的话，当你的心里面存的是你对实相的了解，你就自然会调和进入那个你内在的频率状态。只要出现在我的梦中的任何人事物，我们都可以感激这些存在的发生，因为我们的梦会醒，而我们的知识经验是会永远存在的。那么以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实际生活，只要能够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所有的人事物，不管这个过程是快乐还是痛苦，我们还是都可以心存感激这些人事物的存在。因为时空是同时性的，我们的人生是会醒过来的，但知识跟经验是永远都存在的。那么伤害我们，如果伤害到让我们结束我们的人生课程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毕业生又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帮助我们的人是在支持我们往前走的力量，但是造成我们伤害的人正是移动我们不正确方向位置的另外一种相反力量。所以我们也不必担心我们是不是会被打回原形，我们反而会把所有的事情就当作是我们往前走的一种深刻的体验。所以我们的人生经验对我们来讲的话都是珍贵的宝藏。我们不必停止我们想说的话，我们可以尽可能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感觉。现在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有爱的话，就像那个替国王讲天方夜谭的那个宰相的女儿一样，她可不是要当皇后，她可不是要以自己的利益当计算，她在乎的就是国王的任性，希望国王能够不要那么任性，重点是在拯救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他用他的想象力，他用他的勇气，也就是情绪能量，就能够移动本来是不可能移动的现象。619节最主要要谈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移动我们的信念的脚步，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的人生。所以基本上是，如果你的信念是自由的，如果它不是一湖死水，如果它不是像印在纸上的不能移动的字的话，那么它才有可能有创造力。而真正的创造力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来自于我们内在的知识跟智慧。我是希望从这个三角的关系来讨论有关于我们对创造的认识。当我们的能量是处在一个更有爱的情况，当我们的想象力能够真的把自己移到跟原来的信念不同的位置，我们就很容易的把我们被困在我们原来的那个位置移到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的那个位置，我们才能够接收到内在的信息，内在的能量。所以对想象力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想象力最大的资源就是我们自己对我们想象力的信心。如果我们能够用由衷的情感去做我们的想象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信息就可以透过我们的想象力当管道，把我们已经核心的已经固化的信念移到我们的内在的价值，我们的天命，我们的天性的所在的地方。既然演化是这个世界的定律，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主要就是为了要意识拓展，所以如果固化的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坚守某一种固定的教条，我们认为是好的，是安全的，我们想躲在里面，我们想用这个来创造一个好的情况，那这种再好的状况都会让我们无法跟我们的内在那种不断在变化的高度变化的能量状态会产生冲突。所以基本上就是只要你能够迈开你的脚步，通常一开始的时候你有可能发现，当你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有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产生好像不是那么理想的结果，但是只要你有信心让这些杂草慢慢的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种杂草的流动就好像我们在接通我们的内在管道一样。那想象力就是透过一种对自我的表达，然后把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不断的把它写出来以后，突然间你会发现你的内在的那个灵光就会一闪。当然也可以学像真跟罗的方式，用摆锤啦，或用心理时间啦，或者是用猜测啊，各种方式让你的思想是可以移动的。只要思想能够移动，就不会卡在信念里头。那信念本身就是一个牢笼，它是限制于我们在一个我们无法移动的位置。这就是之前我所提到的，假如我们相信是只能用这种方式的话，那么新的方式你当然看不见嘛。那给各位一个最好的建议，就是不管你在任何时候，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妨让自己有一个思维，就是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我下一步能够怎么做。尤其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让你的心情是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通常一些艺术家或者是创造者，他们会理情所及，会到自己安静的地方。我之前所提到的为自己设立一个坛城，在那个地方你能够真正安静下来。我前两天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个艺术家，他买最高级的黄噪耳机，他说这个黄噪耳机对他来讲的话是给他一个心灵的平静的原地。那当我们是在一种心灵平静的状态的时候，不妨去想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改善的。如果你习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你就不会被自己的信念所卡死，你就会发现有的灵感常常在不自觉的当中会流露出来。那么如果你的环境根本不可能处在一种单独的状态，你还是可以学着让自己的心思静下来。即便你今天在做的是非常单调的工作，你不妨告诉自己，有没有什么我可以改善的更好的。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刚才 Dory 所说的， 我们在画我们的图，而我们注意我们是怎么样在画我们的图。假如我们可以跳开我们的现在的肉身的立场，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看我是怎么想的时候，这样就直接拉开了两个不同的位阶，也就是你可以看从一个本来完全执着在自己的生活里头的自己，回到一个你有一个观察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些技巧，这些方法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复杂，或者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也就是如果你能够符合你由衷的感觉，而那个由衷的感觉本身就是个最强烈能量的地方，而那些由衷的感觉常常就是你内在的能量跟力量所存放的地方。当我们能够调和进入我们的由衷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调和到跟那个频率相近的那个点上。一旦我们习惯了去调和到那个频率上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的能量就直接提升，而我们的创造力也就跟随着水涨船高了。因为这是一个好朋友，所以你问的问题我是非常非常的尊重，我把我能够想到的问题用我自己的方式解释给你听。我不会告诉你想象力会不会打回原形，我想我要告诉你的是说，如果你可以跟你的由衷的感觉相处，你可以回到你的由衷的能量，好，因为感觉就是能量状态，我们说情绪能量状态，如果你的能量一提高，好，你其他的任何方式才会真正有效，因为那个想象力的强度才会增加。一旦想象力的强度增加之后，那么这个想象才会变成有效的想象。这个跟我们做暗示的意思是一样的。为什么暗示之后要放下？是因为避免自我对它的干扰。因为我们的自我的能量等级如果还不够高的时候，那我们所做的暗示我们自己就先否定了，我们根本不可能让这样的暗示真的传到我们的创造性自己，而由我们的创造性自己传到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如果以情绪能量、想象力好，或者是其他方法跟我们的信念来做比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在那个强度。好，信念如果说呢能够移动，而我们的情感强度是强的，而我们的想象力因此就会变得非常有效。那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并不是说你要忘记你的想象力，因为你既然是想象，你怎么忘记想象呢？我们在想象的过程一定是自发的，一定是流畅的，一定是不能间断的，而创造力也是一样是不间断的。因为是不间断的，所以才能够流畅，也因为它是不间断的，所以它才不会卡成死水。那么为什么暗示需要忘记呢？是因为我们会阻扰它，它我们阻扰它，它就没有办法自然的自发的流动。因为昨天的那个个人实相本质，我想应该是很多人会很有兴趣想去了解的。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正确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因此我今天因为这个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在比较更深入的来讨论解剖这个三个铁三角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信念一定会创造你固有的实相，而且是没有办法移动的实相，那个不是创造，那个是由信念去阻止你内在的创造力。但是如果你的情绪能量强的话，真正在创造你的实相的是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的心智，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在创造我们的人生，是自发性的有意识心智在创造我们的人生，而且是自由的，是流动的，是生生不息的，就如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什么叫天行健？因为它不断的在流动。那君子呢是自强不息的，不是说我把它放在那边，我以固定的核心信念好来操作固定的部分来使用这个天行健的能量。好，对天行健来讲的话，君子必须要完完全全的全神贯注跟我们的内在的情绪能量跟那个自发性配合。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还是那一句话，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的回答是不是多了一点？不过因为是很重要，所以提供参考。一样的，如果 意见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话，那么你就用你自己的意见就好了。不过这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是不会这样的。我今天的上课内容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原因是因为我在八九点还没有录音之前就接到我们同事的一个信息啊，也就是我们的网站现在中了病毒，所以被锁起来了，所以我也不确定我今天的录音可不可以传到网站上去啊，那就看事情是怎么发展的。很巧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啊，467节以及往下的468节啊，这几节课都在谈有关于情绪跟感知的部分。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上个星期停下来的地方，赛斯在这里说，情绪如你所知的一种特别的情绪，就是已经得到了知性的结果，也就是当你有某种情绪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说的情绪的心智，情绪的智慧，情绪本身是由我们所不了解的智慧，而这个我们的由衷的那个情绪哦，是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内在感官的。所以赛斯提到，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情绪本身是跟我们的内在价值是合在一起的啊。所以这已经是知性得到的结果了啊，也就是你已经觉知到这个知性。所以如果我们回到了我们的情绪，我们就了解我们的内在到底希望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让我们创造我们的人生。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情绪本身是能量，而情绪本身就是我们内在的方向。那么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很特别的那种由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我们的资讯了。就如刚才我说的爱因斯坦说过的那一句话，所有的知识都是经验，而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只是资讯而已。我们的情绪当然包含了我们的经验，我们想觉察到我们的内在经验，我们当然要觉察我们的内在情绪。所以当我们觉察到我们的内在情绪的时候，这个内在情绪是把资料已经完成演绎完毕的，扣除所有的最后的状态，也就是它呈现出来的就好像损益表一样，它已经把我们的情绪的最后的损益表已经送到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头。所以这里才会提到它进行了演绎，而且扣除了结果。但是这些已经觉知到的信息是不可能为我们的大脑所获得的，我们的情绪是一件作为出现在大脑的作则范围之内的，而无法解释，因而某个程度上来讲的话，对大脑来讲，对自我来讲的话，是会有威胁的，是有突然的情况。当然如果你平常对自己的内在的感受一直有觉察的话，那么对你内心的那些情绪状态你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惊吓。你知道这些浮上来虽然不受你的自我控制，可是你知道那是由内在来的信息。我们前面的课程提到，我们的倾听，我们的觉察，我们处在一个观察的状态，对每个个人的人生创造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愿意去倾听的话，那你所倾听的就是这里所说的特别的情绪，是已经做好了损益表，一个公司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扣除所有的一切，进行的完全的演绎之后，让我们能够觉知到的知性状态。那么对于我们的肉体大脑来讲的话，过去的某些事情我们已经暗淡了，已经模糊了，而在过去发生的那些情绪感可能突然间会出现在我们的大脑作则的觉知当中，而且不但出现，同时会栩栩如生，而大脑却感觉无所适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会牵涉到我们的自我的感知，而且自我想要完全控制。当他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而且栩栩如生的这个情感状态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头的话，而且那么样的生动，对大脑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惊。因为对自我来讲的话， 自我会觉得自己是唯一的王者，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大脑无所适从。不过大脑并不经常看到情绪发生的这个内在逻辑，也就是大脑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些所谓的情绪智慧，这些由内在来的这些情绪智慧。而我们也了解情绪能量是从内在来的，而情绪能量的智慧程度上个星期提到的是远高于我们的个人的心智能力。我这里所说的个人的心智能力，当然我指的是自我的心智，而不是内在心智或者是有意识的心智。我们大脑当然不会了解这个内在的逻辑，因为它没有办法以内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前面我刚才念的，我们在画一幅图，那可是我们没有专心的去看我们怎么样画我们的前习图，我们怎么样去画我们的人生，而且我们的大脑不经常跟我们的相关的内在做连接。这里塞斯提到，任何指定的情绪本身与我们内在所指定的情绪本身，在它内就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大脑没有办法感受的，并且在大脑根图上的这个计算的结果的感受，也就是我们不晓得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动力，这种情绪状态。就好像也许你想跟某个人在一起，你一看到他你就喜欢他，可是用实际的大脑来计算的话，你可能会认为说他根本不值得你这样啊，因为以物质的条件来计算，他可能不够那么帅，或者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钱，或者是他的成就没有那么高。可是你的情绪本身是经过详细的计算的，好，你的情绪本身是你的大脑所没有办法跟得上的结果。你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为什么跟那个人那么好，好，这有很多的情况不是现在的大脑能够了解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的内在的一个整体的画面。有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眼前的伤痕，但是我们并不晓得这个伤痕本身是跟对方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而且是互相在帮助，互相在切磋，或者是以他山之石在攻错。就如同我前面讲的，如果今天帮助你的人，他可能在给你能量往你要走的方向，但是如果今天他阻挠你伤害你，有可能是你的内在的安排让你转到不同的方向而已。重点在于塞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情绪你不要小看它，它是有智慧的，而且它是经过计算的结果，它已经扣除了所有的不需要的部分，它是最后已经完成的结果。所以我们当前的任何情绪，在它本身之内都包含了记忆模式。这个情绪本身，比方说你觉得你小时候的某些对你来讲影响很重的这些情绪状态，它有一个很强的记忆模式。而这些记忆模式呢，不只是在当时所发生的那种情绪状态，一定跟我们的内在所引导的或者是舞台背景是有关的。比方说这在他们的意义跟内容中比任何高精度的数学资料要更令人眼花缭乱，当然也是更精确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计算我们的情绪是怎么产生的，可是这里算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情绪状态，因为它是经过宇宙的计算。就好像各位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个人的手指印能够经过这么仔细的精算，今天有70亿人，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指印，所以它是经过高精度的数学的资料所计算出来的。那连手指印我们都有自己的署名印记，难道我们的每个人的情绪状态不是经过高精度的数学所计算出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料吗？特别是其内所附加的从先前经历中汇集到一起的这些记忆，这些都是很巧妙的以最大的关注跟高度的选择性被进行汇集的。所以不要认为我们的内在是没有智慧的，不但不是内在没有智慧，而事实上是内在的智慧是远高于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而内在跟外在的接触，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用心电感应的方式不断的传递一些信息给我们之外，最主要的就是 内在的感受，内在的想法，内在所计算最后的结果，它是直接放在我们最由衷的感觉的身上。所以如果你要增加你的情绪能量，我们说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那创造性当然是从我们的情绪能量开始的，而情绪能量一定是内在的价值完成所在的地方。所以我刚才提到那个铁三角，如果你从你的情绪能量下手的话，你当然进行的跟内在是同步的创造过程。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行做到的时候，你可以利用想象力的方式，把你已经陷在那边的信念能够做一个小部分的移动。因此你的内在，你的内在价值跟内在的心智才有可能介入，把他的情绪的状态移进来你的想象当中。在我们想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感觉到某些想象力是特别的，你对它有深度的情感，而某些纯粹是你对物质界的一种渴望，那种东西的话，或许在你的身上不会感觉到那么深刻的情感印象。各位，其实赛斯在谈情绪的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非常珍贵的。各位才了解到，我们谈到创造，其实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有关的，跟我们的想象力是有关的。而事实上是，只要我们能够移动，从早年，因为在我们脑袋还没有成熟之前，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成熟之前，我们还不能用我们的内在的意识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接受别人的信念所造成的，可能很长的时间都是在一种自动反应状态的这个所谓的你相信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说的信念。我从这样的一个本质上的分析，一旦各位了解到什么是信念，信念就是一个固定的框架，如果我们了解到它本来就是一个固定的框架的话，那么还是那句话，死水是不会有活水源泉的，任何没有办法流动的，没有办法变化的事情不叫创造。创造一定是翻新嘛，所谓的创造一定是跟以前不一样才叫创造。那么固定的信念怎么可能是创造呢？至于谈到说，哎呀，我本来是要吃阳春面，那我现在改吃牛肉面，是，但是如果你本来吃阳春面，那么现在改为吃牛肉面，而你内心里面真正那个由衷的感觉就是你是个穷鬼，你今天只是用这种方式想要说服自己移动到某个地方，那么连基本的那种感受都不存在嘛。如果你今天要用想象力把你本来吃阳春面改成吃牛肉面，那么必须要从情感上去加功夫嘛。你如果从这个情感上加功夫，那么你在移动你的信念的时候就不是平白的移动嘛。我们不是义和团啊，如果你是义和团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感受你自己，而人家义和团说不定还比较坚信他们自己所相信的事情。而如果我今天只是把本来买阳春面现在买牛肉面当作是我的创造的工具的话，如果其中没有含着我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或者是由衷的感觉的话，那这个想象力是不产生任何作用的，而唯一有作用的反而是你的恐惧的信念，恐惧的能量。那么当我们有恐惧的信念，我们很害怕我今天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就可能会很穷，所以你怕很穷，所以你本来要吃阳春面，那我现在心一横，咬一牙花下去了。但是这种花下去的感觉，你真正的内心的情绪能量到底是什么吗？不是担心吗？不是恐惧吗？不是那个有钱的负面状态吗？所以在昨天我们介绍的个人实相本质所说的三管齐下，这个三管齐下它其实并不是在转变信念，它是在转变你的情绪状态，是利用你的想象力在转变你的情绪能量。因为情绪能量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我们弄错了以后，我们会觉得好啊，那我如果要有钱，我今天就赶快去花钱。可是问题是你花的时候，你内心里面还是有很大的担心，那这个就没有任何意义啦。我们弄错了，怎么样把原来自动反应的原来的那个信念模式，把它框架放松一点嘛，一旦放松以后才能够转移，才能够转向嘛。 那我现在在转移转向的时候，其实我是更加的坚硬，更加的害怕。你看嘛，我平常好吃阳春面可以过我，那现在我既然吃了牛肉面，那我明天怎么办？当你的想法是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借由你的想象力在产生一个新的不同的由衷的感觉嘛。所以这个由衷的感觉就是赛斯所说的在你的内心下功夫的那个下功夫。好，赛斯讲到这里的话，他就在讲说，我会为你提供这样的例子，是因为一般的描述很难告诉你这么深刻的东西，一般的描述只能告诉你很少的内容，我必须要从这个情绪的角度去下手，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铁三角。所以我在回答朋友的问题，其实我也在加强我们课程的内容，我想让你理解存在你的情绪的感受之内的复杂性，然后你就能够更好的利用你由情绪产生出来的优势。一旦我们了解到这个铁三角，我们的情绪能量一上升，我们的想象力自然会有强度，因此我们的创造就能够移动我们原来的不能移动的信念。这个优势我们必须要了解，并且会增加你们自己当前经历的维度，不只有以你的外在感官，以你的大脑所看到的或你感受到的事情，不会完全以你的外在感官当主人，不完全以你的脑袋所想的事情当主人。你可以知道你的情绪能量，为什么情绪能量会有效，是因为你有内在的维度嘛。所以当我们了解到情绪能量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复杂性之后，我们反而开辟了我们经历的其他维度。赛斯在这里说，除非你有其他的问题啊，或者我们就结束课程哈。那鲁回答说没有问题了，所以赛斯说，那我们在下节课结束的时候，在我完成另外一个晚上之后，我会拿一点时间来贡献好解释鲁伯的有灯形状的人，有些译本会把它翻译成灯光图形，它的原文是 figure of lights。 一般我们在形容一个女生身材很好的话，你会说什么？你会说 oh you have good figures， 意思是说你的身材是很好的。那么现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她的身材像光一样的身材的人，所以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灯形的人。鲁伯在某个机会当中，他看到一个人的形象，而这个人的形象是以 light 的方式，以灯的形式出现的。那记得我们在早期课42节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他是以光的面纱的方式去看到隔壁他先生的墙上的钟。所以这里所说的光的面纱跟这一节所说的光的人，其实讲的是同样的东西。简单的讲就是见鬼了。罗在这边也有一点注解了，他说在10:40的时候，他形容这个光行人领悟到描述了真最近在晚上经历的一个幽灵，所以这个光行人是一个幽灵。我们对赛斯对他的进行解释很感兴趣。那么我们467节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就往468节来进行。那468节主要在谈的内容是症状，是我们内心的表达。这一节课是在1969年的3月17号，是星期一的晚上9:45。这里罗做了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这么说的：昨天晚上3月16日星期天，为萨巴罗伊博士举行了一次相当长的课程。这个人是宾夕法尼亚州曼斯惠尔德州立师范学院的一个比较宗教学的教授，比较宗教学的哲学教授。那罗伊博士是个盲人，他看不见东西。他的学生跟他的朋友麦克开车从宾夕法尼亚州跑到艾尔麦拉来，所以路程算是蛮远的，至少有几百迈啦，反正他们都在东岸。那开车到艾尔麦拉之后呢，罗伊博士是从印度来的，来请教赛斯，而且他在美国已经教学多年了。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比较宗教学， 这个欢丽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哈，他说以现代的视角对世界上曾经存在和尚未衰落的各种宗教信念以及其教义进行诞生的研究，好，以及它的结构、它的特征方面的比较研究的科学。我在课程间做了一些笔记啊，但因为赛斯说话太快，问题交流和资讯是不完整的。好，如果有需要的话，这是卢说的，我会在课程文字记录前预先插入一些注解。这一堂课程在午夜结束，今晚的课程开始也比较晚，因为真跟我已经事先有安排了，其实也没有晚很多了，他们是9点45分开始，平常的话他们是9点钟才上课的。好，那一开始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就说，我不会占用你很长的时间，你绘画是因为你想要绘画，你为你的绘画留出了房间，以便保证你有足够的时间，以便当你需要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但这也应该是我们的课程要有规律的理由。赛斯是很担心珍跟罗他们只为了他们自己的画画，然后连赛斯课都没有办法按照时间上。赛斯是一个认真的老师，他在随时都会提醒珍跟罗，你们要按照一起的正规的课程来上课。赛斯继续说，鲁伯的态度是他自己的，我没有强加到他身上，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他的态度配合或者是他想上课。赛斯在这里提到他上个月做出反应，那个时候他有一次放松跟欢乐的经历。这个内容的话，罗的注解是1969年的1月27号的第460节的课程。赛斯继续说，他仍然害怕接受这件事情，他不知道他是否敢于信任他自己的自发性，并且把症状当作是限制而施加到他自己身上。这样的情况一直在维持着，直到另外一次直觉性的领悟把它解救出来。赛斯继续说，我们的课程已经具有了他们的自发性跟创造性能量的基础，并且自发性的本质总是展示在它本身。你只要设置一下自己的自发性的流动形式，那么对身体的状况就会好多了。所以你去看这里跟上一节解释的是一样的，只要由自发性能够流动的方式的话，就可以把鲁伯从他的直觉性的领悟把它解救出来，就不会陷于他原来的那个信念的形式。这里赛斯并没有告诉鲁伯说你要改变信念，赛斯要的就是流动，自发性的流动，那么信念是不会流动的。我们还是在每个地方提醒一下，这里赛斯说，当仅仅是由于自发性的感知而应该举行课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时间，而课程也不应该为了这个理由而举行的。各位去试想嘛，如果是自发性，那么自发就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流动了吧，它就自发的流动。那如果我们要去讨论自发性的话，那么一讨论自发性不就不变成自发性了嘛。所以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那么罗的注解是幽默，因为我说到昨天晚上速度太快，所以这个地方赛斯就对着罗说，我对你的说话速度够慢的吧。罗说是啊，很慢啊。赛斯继续说，我的幽默和我对喜悦的感知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几乎不能把不喜悦的责任把它放到鲁伯的身上，也就是他不会因为鲁伯的情况然后自己变成不幽默或不喜悦了。所以赛斯是的确蛮幽默的，不过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一个状况，就是前面几个章节可能赛斯一直提到说，哎呀，现在鲁伯的状况已经改好了啦，好，现在状况怎么样好了，然后一阵子又来了，就是说他现在又不行了，然后他的不快乐不会让我觉得不快乐，我不会因为他的情况让我自己失去了喜悦跟幽默的感觉。 赛斯继续说，他接受课程的事实会占用他一点时间，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又无事可做，但他又过分的把他们接受成一项任务，而不是创造性努力的快乐。在这里赛斯有没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错了，他根据某个现象，某个赛斯所讲述的道理去做，但是不能变成一项任务，他必须要里头有快乐，有情绪，有感受，而且是创造性的喜悦。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如果你本来吃阳春面，那么现在去改吃牛肉面，可是你把它当任务在看的话，这样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必须要是由衷的啦，必须要是由内在的，尤其是喜悦的。这个所谓的创造性一定是跟爱有关，一定是跟自己的喜悦能量有关。如果你去看赫金斯的能量等级的话，喜悦它是大概五六百以上了。如果你有爱，你有喜悦，那么你的创造性的能量自然而然就会升高嘛。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这导致了不经营的态度。赛斯说，我知道他，因为在我们上次课程中过的这些周期，我建议把几周的时间除了课程之外，叫你们拿出来放假。他知道他可以在任何时间抽出时间来放假，但是他担心，所以他的能量没有办法回到一种创造性的快乐，这种快乐的心情没有办法由衷的产生。他除了担心之外，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可能会被完全剥夺课程。台湾话说的，你拉紧了你害怕，你放松了然后又怕手上的小鸟飞走了，台湾话是叫逮怕死绑怕飞。而实际上这个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赛斯说，作为课程的结果，你们有两个很大的变化，你们打开了凭直觉性跟创造性的新途径，不存在挥此即彼的两个多事的情况。鲁伯不必以冷漠的责任方式看待问题，不是说你做得好或做得不好，而是如果你的直觉性跟创造性的途径已经打开了，它自然而然就只有一个途径啊，也就是你能够按照你的内心所希望的部分去做你的创造嘛。现在他不会这样了，然后现在又在安慰了。赛斯真的是很有趣的人，他说今天晚上这个主题对他很清楚，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关键的原因是最终不自然的在过去的时间埋葬了一些课程，因为在直觉性之内一直沿着必要的连接，甚至说我们的资料将会沿着这些最重要的路线清晰的流动。而且呢，甚至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可以为你们提供关于实相的真实的一种状况，而且你们也可以传递下去，并且呢也可以应用这些资讯。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赛斯的一个人格特质他可能一开始就开始批评真的情况怎么样了，但是呢马上的话锋一转，他就会说他现在好多了，他现在是没有问题的之类的。所以之前我也在提到有的时候赛斯是注重在一种能量的增加嘛，如果他今天只是指责真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真没有做对，真是不行的，那各位去思考嘛，以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真的情绪能量不就被拉下来嘛？他那么样的不好，那么当然以不好的状况被指责的状况，他怎么能够拉高他自己的情绪能量呢？所以这招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学起来用，因为很好用。今天你不管指责了人家什么，当指责之后你还是要开始疗伤了，你还是要鼓励对方。身为一个个人，其实我们最在乎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好，我们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们是不是受到别人的肯定，这一直都是我们内心里面一直埋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状态。赛斯在鼓励真跟罗，他说你们现在所接受的资料是有关于实相的资料，不是你们可以应用而已，而且你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传家宝，能够传递给其他的人，能够帮助其他人，而且是可以应用的这些资讯。 讲到这里，赛斯就问罗说，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或问题？罗回答他说，没有，我只是在想这节课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在这个前面哦，因为这是正常课，不是私人课，所以他谈了他们的问题之后，罗想知道接下来的课程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最近这几节课都在谈有关于感受的问题，而感受的问题跟我们所说的情绪能量是有关的，所以赛斯在这里回答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继续讨论感受的性质。那么我想后面的部分，因为是整体的，在讨论一个整体概念的有关于感受的性质，我们就留给下个星期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概念，好，来看看赛斯是怎么解释感受的部分。我觉得对感受的了解当然是非常重要，因为感受就是感知，感知就是意识到，意识到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资讯范围，而事实上透过我们所意识到的范围呢，我们可以接触到我们的内在信息，而这个部分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都是创造性最重要的资粮之一。所以下个星期会有非常精彩的内容，专门来讨论有关于我们的感知、感受，我们意识到的那个最重要的部分。所以精彩在后头，就请待下回分解。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由衷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跟随着我们天方夜谭的故事，我们能够驶向在另外一个实相的天方，好，由我们的内在来告诉我们实相的性质，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操作我们的创造性。谢谢大家，再见。